二下十七章。
上一章呢，我们说过，那是讲到大卫逃难的事情，也可以说他那个终于叫十字架的道路。那在这一条道路上面呢，我们看见有各种各样的人，那么对他也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开头呢是西巴，就是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扫罗家的仆人西巴来呢，当然给大卫带一些东西，给大卫和逃难的人呢带了一些东西。最主要的呢，他说了许多的毁谤的话语，毁谤的米非波设，也是欺骗了大卫。大卫遇到这件事情，比较影响摸到他，所以就没有详细的去考察，也没有好好在主面前祷告，就详细的西巴的话语，使大卫心里头受了激动。那么这件事情还比较轻一点。下边最重要的就是那示每，示每啊，这个是扫罗族的一个人，那么他就来骂大卫，辱骂大卫，一面走一面骂，脾气骂得很难听，那些骂的话呢，都是就都或者是都是这个不准确的，或者是不仅是不准确，并且是这个不是大卫做的，那么他就说是大卫做的。所以对大卫来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假如有人对我们这样冤屈我冤枉我们，我们没有做，他们说我们做；我们没有说，他非说我们说不行。那你若这样的冤枉我们呢？那我们也是心里非常难过的。假如是我们做了，那别人来说我们，那情有可原，因为你做是你做的嘛。那么是你说的嘛？你别人来责备你，那情有可原的。然后他没有做，而别人这样一定说的是他做的，并且用很厉害的话来责备他，来咒骂他。这件事对大卫来说是对他是一个非常受冤枉的事，很受冤枉。受冤枉啊，这个能够忍受冤枉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别人冤屈我们呢，我们一定会被跟争了。那么总是说要说一个争一个水落石出，那么能够那也就好了。但是当我们越争啊，越难，越争越麻烦，这不仅水不落石不出，并且水都搞浑了，那么也自己别人也搞不清楚，自己可能也都搞不清楚了，所以弄的事情更糟糕，并且生一肚子气。争得不得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很不对我们天然人来说呀，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但主圣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忍受冤枉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忍受冤屈的人是有福的，或者是忍受冤屈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忍受冤屈的人是神的恩典，那这都可以这样算的。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为着我们的缘故，这个而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那这件事实在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了，若不然的话呢，主耶稣怎么肯这样做呢？我看了一本书啊，他就说到那个有一个人呢，是那个发明了 止痛药的，那个他名字叫 Simpson。 那么这个人呢，他说他说呀他小的时候呢，那在家乡啊，就看见有时候呢，看见有人那个犯罪的罪犯呢，那被马车拖过来，这马车在前面走，把那罪犯呢就摆在他那车的后面，就在拖着走。那么这个罪犯的身上啊都是尘土啊、石子啊，那伤痕累累啊，那马就跑得很快，在地上那样拖，把一个活人那样拖，当然拖不死啊，但是非常痛苦，也非常凄惨。那么拖到一个地方之后呢，到那地方那他们是用吊起那个嘛，这个把吊死的。那么他说像这种情形啊，有没有什么人呢看见他？好多人在围着看，有没有人同情他？一定有很多人同情他，这个人太可怜了，怎么会这样受这么残酷的刑罚呢？那么但是呢，他并不是啊犯了很多的罪，他是只犯了一件罪就受这样严重的刑罚。那很多人同情他，很多人会可怜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呢肯说好了，那我替他死好了，那么他不要就我来担当他的罪，我替他死。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敢这样去做的。那么他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是也是这样，我们呢犯了不是一件罪，乃是犯了许许多的罪。按照我们罪来说呀，那是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是按律法来说呢，那就是一个要就是接着死的那种罚我，那我才能够。才能把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是就是死了之后还是不能得赦免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个罪的公价就是死，那就是说你罪的报应就应该死的。那没有人呢肯替我们死的，也没有人敢替我们死的。圣经上所说的这个一人死啊是没有人去做的，没有人为了一人死。一个义人，好人，那么这个人好人，他是义人呢，他说心里都是很好的。那么有人他犯罪了，有人替他死，没有人替他死的。为了人人或者敢做的，人人就有爱心的人，这个人非常对他也对别人很有爱心，很常常照顾别人。那这样的人呢，或者有敢做的，或者有人说好了，那他的那这样的是个好人呢、啊，这样的他对我有恩情呢，那么他既然是犯罪了，我替他死，那或者有敢做的。那只有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替我们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边的一般人的，不是犯了一几个罪，也不是犯了两个罪，但是犯了许许多的罪。不仅外面有罪的行为，在我们里头有罪的性情，嫉妒了，贪心了，很多很多东西那个在我们里面。所以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呢，从头顶到脚掌呢，可以说都是充满了罪，从里面到外面都是误会，都是败坏。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呢，那主耶稣能肯替我们死，那这就说出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蒙光照，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我们总是以为我们是很好的人，我们没有杀人，也没有去放火，我们也没有去抢别人东西，那我们哪里是个坏人呢？我们总以为别人是坏人，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当神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就把我们里头的光景啊都给我们显明出来，不仅把我们的一生啊，我们所做的事情给我们显明出来，也把我们一生啊，我们心里都所存的那些思想意念那些恶念都给我们显明出来。到那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了，那像这样人是罪该万死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却为我们死，但是啊，担当了我们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就说出了我们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不是为了义人死，也不是为了人人死，也不是为了一个好人死，那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而死。那么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们，虽然他是这样爱我们，但是别人呢，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你看在下面，在十字架下面的那许多人呢，那像在撇嘴摇头啊，然后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你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了。那么你能够救得别人，你不能救自己，因为许多的话语在讽刺他，在讥笑他，在辱骂他，并且在误会他，以为说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都是神所咒诅的。那我们主耶稣也钉十字架也是伸手捉住，他是伸手捉住的，但是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乃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缘故，因为我们众人的罪他受了咒诅。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爱我们，但是他在十字架默默无声，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他没有什么反应，他们这个他也没有什么这个生气，也没有受激动。那么我们主是忍受冤屈的苦楚，他彼得后书也说到，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无余何的话语。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温柔的来领忍受冤屈的苦楚，所以这他说这是神所喜悦的，在主的身上这样，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若是很忍受冤屈的苦楚，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能怎么能忍受呢？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那我们忍不住，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救主，他忍人家住，他那么大的冤屈，所有的冤屈他都忍受了。那没有他，他从来没有反应。像这一位主呢，他就做了我们的救主，他就做了我们的救恩的根源。所以我们只要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忍受我们所不能忍受的。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头会在跟家里常常啊吵来吵去的，有的时候也是会在同事中间呢也会发生很多的难处的。那么这些难处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忍受的时候，都想到有一位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忍受过，他忍受了所有一切痛苦，那么这位主耶稣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神就把他是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能够忍受我们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到什么时候你不能忍受时候呢，你就回到里面，你就你在你里头，你摸到主耶稣，和主接触一下，那个主耶稣就是他，就是我们能力，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忍受我们所不能忍受的。并且圣经说他的恩典够我们所使用的，无论你难处有多大，他的恩典总是够你所使用的。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依靠主啊，那么所以我们每次我们聚会之前，我们就经常依靠主来提醒大家，我们没有依靠主，那为什么一直唱一直唱唱的好像大家唱烦了，唱的无所谓的，确实非常重要。因为说每一次我们都唱，那就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我们不依靠主，许多的失败，许多的软弱，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问题，就是我们不依靠主。你不是没有问题，有问题你依靠主就可以了，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依靠主，我们难处就带过去了。但是我们不依靠主的话呢，不仅是我们担当这些难处，这个并且呢，这个我们落在那个失败的里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难处。我们真是需要依靠主，天天依靠主，凡事上咱学习依靠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救恩的根源。那么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功的一切的救赎，那么他今天做了我们的生命，做了我们的根源，使我们可以吸取他，我们可以依靠他，可以靠着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喜乐的生活。那么这是我们 那个沙尼斯我们所说的啊，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还有亚沙龙啊，他们怎样进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大卫那时候已经跑掉了，他们带着一些人呢，那个赤着脚蒙着头啊，那个跑掉了，那么等到亚沙龙进来之后呢，带着亚西多夫一个谋士，给他做参谋的，他就问说：“那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呢？”这亚西多夫就让他呀，你跟你父亲的妃嫔呢，跟他那个在亲近。结果他们在房的屋顶上搭了棚啊，把那个妃嫔摆在那里啊，那个十个妃嫔，那亚沙龙就是那糊里糊涂的，他就跟着这个妃嫔去亲近。这些妃嫔呢，我们今天说是妃嫔，那么当然他是妃嫔，除了那个妻子之外，那么还有另外一些，那也算他的妻子了，那么不过是妃嫔的。那么这些都是他母亲辈的，他的妻子是亚沙龙的母亲，这些妃嫔呢也是亚沙龙母亲辈，他就和他们去亲近，他们去跟他们做那些这个羞耻的事情，实在是不仅是让亚沙龙看见这个人格呀太低下了，不但这样，并且呢让大卫受到羞辱。那他羞辱了大卫，羞辱大卫。那有人他的儿子能起来跟他的妃嫔那儿亲近的，这是大卫是很受羞辱的人。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见，但大卫总会，敌人总会告诉大卫的。所以看见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卫在那儿经历，这些多少的痛苦羞辱了冤屈啊，那么被人辱骂了，还有啊这些受羞辱的事情啊，大卫都在经历了。那大卫走在这一条路上的，那么大卫并没有说在那儿去埋怨，或者是在那里怪这怪那一个，那比方说对于西拉他也没有去怪他，他不过是受托他骗了就是了，那么以后才知道，平常对师妹他也没有责备他，甚至有人呢要过去要把师妹杀掉，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把他除掉。大卫说：“这神打发他来的，来骂我的，你怎么能除掉他呢？你除掉那他不过是神手中一个工具，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就是了。你把神手中的工具打坏了，那就是抵挡神了。所以啊，大卫反而拦住他，看见这是神差来的，这不是西巴的问题，这不是示威的问题，这神所差来的。若是你看见有人来误会你，有人来冤枉你，有人来辱骂你，有人来或者来欺负你，那么你若看见这不是他，这乃是神所差来的，那问题都解决了。你说看一下这个人，这是怎么，我对他那么好，还会对我这样坏，我从来没有惹过他，他今天这样来辱骂我。若是你这样看人的话呢，那一定会产生出很多的争执来的。那么若是你看见是主所差的，是主打发来的，是主所使用的工具，是来管教我，来训练我的，那若这样的话呢，你不但不怪他，你反而会感激他的。真像那个该人夫人所说的，他说他看见那个打他的那个棒子啊，是在神的手里头，神拿着这个棒子来打他，他用口啊来亲这个棒子，不仅不反抗不抵挡，并且他比起来他来欢迎来接受。啊，这是求主给我们有乐意的灵啊，也让我们能够接受那么这些难为我们的，因为是我们看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那么所以大卫经过这些事情啊，你他只看见在神，他只在神的管教之下，这些都是神所安排，神所打发来的。所以大卫走在这条路上呢，他倒是蛮安息的。这别人来看他大卫太可怜了，那么一个伟大的君王现在落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不是很可怜的样子？但是大卫一点都没有，他觉得说他是神说是爱的， 因为神来管教他，那好使他能够脱离这些的罪，也使他成为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一般的人。这是上一章。那么这一章呢，我刚刚就想啊，那弟兄这若是有什么交通的话，对你们能有点交通好不好？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要提出来问一问，也可以。
我讲到这儿，我正好有个问题在心。我说，我都就是去实践的时候，也不懂，也想不通。就说那个大卫王哈，不是神都很就拣选他，很爱他，他为什么让这个恶人，让这个恶人这个亚西多佛来去指使他那个亚撒龙的儿子，跟他的那个嫔妃乱伦，羞辱大卫呢？这个事情。就说我是有时候想着说神不允许的做的事情，那个都不能成就这个事情，我真的不太行。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讲过
是另外一个没有注意到那个题，是那个是这是亚基多夫的那计诡计，那么要让这个以色列人看见的。这个亚撒龙啊，这样做实际上一定他父亲是非常厌烦他的，也恨他的，那跟他父亲的关系断了，他们就会那个关系更清楚一点。站在亚撒龙呢，他们就站在亚撒龙支持亚撒龙；站在大卫那，那另外一位站在大卫那一边，这是这个亚，这是。按照人来说呢，亚西多夫这样的这样做；按照神来说呢，这是神的管教，神借着这件事来管教大卫。
管教
可以翻作儿子的训练。我们对儿子，我们有时候打他，有时候让他罚站，有时候让他在那里做件什么事情。那么这个并不是说刑罚他，这个是一个训练，对儿子的训练。你若不训练的儿子呢，你儿子不会啊，能也成了一个正直的人。你训练他之后，才把很多的恶的习惯，那些不好习惯呢，才从他身上呢去掉。你若是这个管教他呀，才能使他呀慢慢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人才。那么我们对儿女而上帝这样的爱他们，训练他们，何况我们的神呢？那我们的神，他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但这样，并且将来也要使我们成为神的君王。那这样的恩待我，这样的看重我们，当然是要训练我们的。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个野孩子，这个到末了跑到宝座上去做君王去了。那这个是也叫神的名受到羞辱，不能不让神得荣耀的。所以神必须要训练我们。我们今天犯了罪了，我们失败了，软弱了，那我们遭遇很多有些难处，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训练。我们一定要好好在主面前感谢神，神这样爱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没有任凭我们，他在训练我们，叫我们脱离这些罪，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与神的性情有份，能够像神的儿子一样。那么这个是神的特别的恩，特别的恩典，也是特别对我们特别的爱。所以我们遭遇的环境都要像有大卫的眼光啊，这是神的管教，这是神的训练，神在我身上训练，要我成为更合乎神心意的君王。虽然他是合乎神心意，他实在是爱神，但是呢，你看一个爱神的人呢，也会落在失败的里面，这个失败那个是犯了很大大的罪。那么这个罪啊，从人来看好像都不可以原谅的。比方说他把别人妻子抢过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就不可以原谅的。别人的家庭那么好，人家妻子那么好，你怎么被犯人抢过来呢？所以这是一个大严重的罪。那他抢过来之后呢，他怎么掩饰自己的罪呢？他把别人丈夫给用计谋给杀掉了。 啊，你们都知道，乌利亚呀，在那个场上，在前线在打仗，他就把我就解封军跟元帅呀，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他等到那个敌人一打的时候，你们赶快撤退，那么就剩下乌利亚一个人，结果被仇敌打死了。那么这样的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妻子做抢过来做他妻子，因为他丈夫死掉了嘛，妻子丈夫死掉是他害的，是不是？他妻子也是了，他先点过人家把人妻子捡过来了。那么像大卫所犯的这个罪啊，实在是叫人提起来也是会很气愤的，是不是？怎么会？你是君王，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所以人都在气愤，何况我们的神？那我们的神看见这样情形啊，实在是不喜欢，不仅不喜欢，并且惹神发怒。那么那是怎么办呢？神会不会任凭好让他这样提吧？他神不会任凭的，因为神爱他，神要管教他，要他。他从这个罪里头啊，当然拯救出来，不仅是外面的罪，社会赦免他的，那运到主耶稣十字架担当我们罪，使我们那个在神面前罪案呢会赦免，但是那个罪性啊，那个罪的欲望在我们里头啊，那个不是赦免的问题，那个乃是一个权势，那个权势必须接着管教，才能把我们从那权势里头，那罪的权势里头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碰到很多难处，不要怪这个，不要怪那一个，那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有时候大的，有时候小的，我们应当在主面前感谢主，怀着存着一个乐意灵啊，来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管教。啊，那是吧？
十七章讲完了以后，有时间再问问题。
十二章。哦，
那么好，先我把十七章，我先那个
时间
大概啊，那个说一下，那这个里的内容说一下啊。那么好，开的一段呢，就是亚西多佛的计谋。亚西多佛他头一个计就是让亚沙龙跟大卫的妃嫔呢来亲近。那么这头一个让大卫受到羞辱，让以色列的他们更坚定，看见了他的父亲呢恨他的儿子，那跟那父子关系啊不会再很好了，所以跟随亚撒龙的人呢会坚定，那么是一个轨迹，那么亚撒龙也是照样去做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第十七章开的，他又一个轨迹。这个轨迹啊，是非常的那个残忍呢、啊，也是非常的厉害的。这个是也可以说非常的聪明的啊。那么他就说：“你跟亚撒龙讲啊。”你给我12000人，我带着12000人呢，我去追赶大卫。我追上之后，你把大卫杀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啊，他已经很疲乏了，他心情啊是很软弱，很这个逃难啊，那个心情啊很不好的时候，那并且是那个人也很软弱，这样赤着脚啊，在那爬那山呢、啊，那是这个精疲力尽的时候了。那我一追上，我马上啊，我就把大卫杀掉。那一杀掉之后呢，那所有难处啊都解决了，那你就可以啊平平安安的那走完了，因为大卫已经死掉了嘛。所以啊，他的计谋呀是很一面是很残酷的，一面也是很聪明的，一面也是很毒辣的。那么这是亚西多夫的计谋，他要把大卫那儿杀掉。他说：“你只要给我12000人，我就带着12000，我就去追赶大卫。趁着他疲倦、困乏、软弱的时候了，那时候就把他杀掉。啊，这个一杀掉之后，这个整个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亚这个亚沙龙啊，还有这个以色列众长老啊，看见这寂寞很好，
嗯，
那这个是一下子问题都解决了嘛？啊，的确是这个时候，格玛亚大卫啊，他虽然是个勇士，但是他是就走了这么长的路，因为毕竟都是那个赤脚在那走路，一定是非常疲乏、非常的疲倦，心里也是很苦恼的时候。那这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一下子给就把他杀掉，都没问题的。他们都很高兴的，那么希那个这样。但是亚沙龙的他就说呀，他说好不好？再请户塞呀，再问问看，看他的意见怎么样。那他们就请户塞来了。那你知道户塞是谁吗？
对，猫猫猫猫
卧底，
我底我底的，
可以说户塞呀是大卫的朋友，跟大卫是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么一等到大卫逃跑的时候了，当然户塞也跟着他一块儿逃难了。那么大卫说，你不要跟我去一块儿去，
你
跟我一块儿去反而成了我的累赘，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到那个城里面去啊。那么你就这个跟亚沙龙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讲，你说这个愿望万岁，愿望万岁，我愿意做你的朋友，我愿意来帮助你。这个亚沙龙啊，一进到城里的这个户塞就跑去跟他去欢迎他去了，
心不照先
了，去欢迎他。这个亚沙龙说，你是我爸的朋友，你怎么来欢迎我呀？你怎么不跟着你朋友一块走啊？他说我呀，我应当是我应当帮助谁呢？我应当帮助那个旧王的儿子，那你现在儿子要做王了，我当然要帮助你了。
你有道理，真的是
有道理，
有道理。所以亚沙龙很高兴，他是来帮助来帮助的。那么这个人呢，他也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是大卫啊，实在是大卫的摆在那半点儿一个妻子啊，你说是卧底呗。那么他主要大卫是不希望他那个探听消息，他有什么消息之后呢，他就告诉我那个祭司那两个儿子，一个是撒都的儿子，一个是亚比亚他的儿子。那么这两个儿子可以跑，这个年轻人呢跑得很快，他们可以跑到大卫那里，把那个消息啊，宫里有什么消息，在耶路撒冷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可以去告诉大卫去。他主要是让户塞啊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户塞比这做的还要多。所以那个亚沙龙啊，他说这个亚希多伯既然是有这样的计谋，很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户塞怎么说，看看他的意见如何。结果就去问户塞去了。他若不问户塞的话呢，那很可能就把大卫杀掉了，那他的那个诡计啊就成功了。那么但是呢，他要去问户塞，那你说那为什么他这样笨去问户塞呢？那一方面来说呢，这亚沙龙的确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的确是有一点笨，那么也这个也没什么谋略，他也这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一个人，就是虚张声势的，外面的弄得很好，但实在说是他没有什么本事。那么这是一个人，他说他呀也没有什么这个，他去问户塞啊，他就想了，两个人都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没问题了。那么少年的也这样，老人也是这样讲，大家都这样讲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去做的。那就问户塞呢，说亚沙龙这个亚希多夫的意见是这样，他的主张是这样，那你给你说说看，他的主张到底怎么样啊？若是不好的话呢，那你就说吧。这户塞说，亚沙龙这个亚希多夫这次的计谋呀，不善不好啊。他说为什么不好呢？他就给他分析啊，他说你父亲呢是一个 是一个英雄啊，是个勇士啊，那他这个时候了，心里气得不得了啊，这个他现在在矿在那走路啊，就好像是在矿里面的丢崽子的熊一样啊，那真是把我们吓得入雷啊，那个时候就是真是，若是你有人去跟去杀他的话，他一下子也把那个人杀掉，他当初怎样把那个熊那个熊啊和狮子都打死了，把羊都抢回来了，那有人杀他，他害怕吗？他也打死哥利亚，那么有人去杀他，他一定把那个人打死，那个总赶不上哥利亚吧？那么当然他们也说这样做呢，意思就是这样，你讲呢，你的父亲呢是一个英雄，那他是了不起的人物，你怎么敢去这样去做呀？那你不但是不能杀他，反而被他杀死了。这第一，第二件事，第二呢，你父亲呢是一个勇士，像这样的勇士呢，他知道怎样做，他在这时候呢不会住在民房当中的，他一定藏在洞里头，他一定躲起来的，那藏起来的，你怎么找他呢？怎么这么找不到？那么多人当中你去找他，你找不到的，结果你进去之后了，反而你被杀了，或是有一个人被杀了，大家都说亚撒龙，跟着亚撒龙呢已经被杀了，那么大家这样一说呀，人心就消化了，也还没有出事啊，还没有打仗啊，已经人就给法外那边杀掉了，所以你不说不能去这件事，不能做的，如果是这样做呀，那太冒险了，那不能这样做，那么这座不会有胜利的，就有胜利太小，那个胜利那可能性啊是微乎其微啊。那么这样一讲啊，那这个亚撒龙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你这样做是最好了，你把以色列人从丹到别是吧，就从最北面呢到最南面，全国的以色列人统统的召集来之后成为大军队，那么这么大的军队你来率领，你做大元帅，你来率领他们，然后去追赶，那大卫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一下子就扑下去了，那就像鹿啊降在那地上一样啊，那把大卫就包围起来了，大卫跑哪儿去，根本跑不掉的，那么这就跑到城里面去的话呢，那以色列每个人都拿条绳子把城拴起来，然后把整个城拉到河里头去，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来啊，这个是说这个好像是很惊天动地的，真可这亚撒龙啊，听得糊里糊涂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真的是有道理啊，这个是包围战，把这包围都包围起来了，根本大卫跑都跑不掉了。亚撒龙其实很高兴，比最高兴的是他做元帅，他来率领以色列人，哪能让他来率领？他就成了大元帅，成了一个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了，是不是？以色列人那个从北到南的也好多万人呢、啊，是不是？他是那个那么多万人的大元帅，真的是他心里蛮高兴的。心里这心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心里想到好、哦、就是你这计谋倒很好的，他们就采取啊库塞的计谋呀，他没有想到库塞呀是大卫打方来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的，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还以为说是来帮助他的了，其实呢他中了计谋了，中计了。当然了，一方面来说呢，是神，神让神，这是神做的一件事情，叫要库塞呀来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让亚西多夫那个一件失败，这是神做的一件事。但另外一方面呢，亚撒龙也负很大的责任，最大的责任，是他不祷告神的，他不看不依靠神的，他光依靠亚西多夫，依靠户塞，依靠众长老怎么说，他不依靠神，你看他也没有祷告神，因为问神是怎么说的，神怎么说，他不祷告啊， 他不敬畏神，也不祷告神，也不依靠神，啊，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就完全依靠自己。那自己是怎样的？自己是一个爱虚荣，就是爱场面，
场面
人气有多呀？这个是气势汹汹啊，这个小子最高兴了。这个这么大的场面，那一定会胜利的。他就看场面，看人多。嗯，第还有呢，骄傲，这要他做大元帅呀。那是从来没有过这样事情的，是不是？他做带领几十个人呢，五十个人听他指挥，那可以的。做这个五十万这个大军队的大元帅，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骄傲。他就是不在自己里面呢，那么爱慕虚荣，这个爱骄傲，或者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人呢，这是这是亚撒的，所以他失败呢，就是因着他是以自己为中心，他是不依靠神的，根本也把神完全摆在一边的，他所做的事情啊，实在是神不喜欢，啊，那么。他无论是做点什么事，当然他背叛他父亲，谁不喜欢？当然他这样子，这样子把他跟他父亲飞兵啊，做这样羞耻的事情，这个谁不喜欢？人厌这些事情，你知道？那么然后呢，他要去杀他的父亲。虽然他还没有跟那个亚非多夫还没讲好，但是意思他也是他的目的也是这样。亚非多夫说把他父亲杀掉，那他就可以顺利做王了，他最高兴了，他也很高兴。以色列长老也好，以色列长老高兴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亚撒龙啊也高兴啊，你看这个儿子做这个什么儿子啊，是不是这个不像儿子，像仇敌一样。一个仇敌还不会这样狠心呢，但是儿子却是这样子，也要把他父亲杀掉，所以他所做的这是神不喜欢的一件事情，那么是完全是蛮感啊，这个胆大呀，包天呢，可以说是就是这样，也没什么计谋，也没什么聪明，没什么智慧，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亚撒龙，所以失败的就是失败的那个，他是活在自己里头而不依靠神的人。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功课，我们如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不一件事情要学依靠主，不要依靠自己聪明，也不要依靠自己智慧，也不要依靠自己势力，要依靠主。我们最近读小先知书，他就常常说的，他说我们不求助亚述，我们也不骑埃及的马，我们是依靠主，我们短暂的依靠神。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该有的态度，在一切事情上我们依靠主。圣经也告诉我们，给我们保证说，依靠他的人怎样必不至于羞愧。换句话说，你只要依靠主，你不会羞愧的，你不会失败的，你依靠主，你一定会得胜的啊。所以我们难处就是我们不依靠主，我们常失败就是不依靠主，若是我们依靠主的话，主保证我们不会失败，我们不会感觉羞愧的。这是头一件事我们该学的功课。第二件事情我们该学的功课呢，我们不要自己以为了不起，然后一个骄傲的人，以为说我很能干，以为说我可以这样可以那样，那个骄傲在我们里头，如果是我们不把它制服的话，不把它除掉的话呀，这整个一生里头啊，我们都是背着骄傲毁坏的。骄傲总是在败坏之间呢，撒旦总是先让我们这个人骄傲，然后呢就把许多的罪啊带到我们里头来的。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要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这个把自己摆在卑微的地位上头，把自己摆在十字架的死地，那么做一个谦卑的人，那个不要这个骄傲的人。 第二呢，第三呢，不要爱慕虚荣啊。我们都是爱慕虚荣，外面做得很好，让别人称赞我们，让别人来夸奖我们，不要爱慕虚荣。我们注重实际而不注重虚荣。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不注重我们人数有多少，我们盼望我们人数增加，一天一天越增加，接着我们聚会要有几百人了，有一千多人了，聚会的我们这么大一个聚会，那我们到处宣传，我们现在有一千多人一块聚会了，这叫爱慕虚荣。毕竟主所看的不是你外面人数有多少，乃是里面属灵实际有多少。什么叫属灵实际呢？那叫组织成分，主在里头成分有多少，我们里头有多少组织成分，那主在我们里头有多少地方能够掌权，能够做主，那么不是在外面人数，外面人数人感，这些都是外面的业。这个外面这些荣华富贵，那外面这些的丰富，这些众人数啊，都是一个这个过眼云烟的，就好云彩一样，一下子就会过去的。我们说宝贵的那是主自己，主在我们里头有多少地位，我们属灵生命有多少的长进，我们实际的有多少，那是主所看重。我们也看重这些，那么主在我们里头能够做主有多少，我们能够顺服让神的旨意成就咱们身有多少。比方说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你注意到那许多人呢，他们都是很有恩慈的一般人，也是很殷勤的一般人。他们到主面前说，主啊，我们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讲道，奉你名行许多的异能，他们都是很有恩赐的，也是很殷勤的。他们可以到主面前，那向主那儿报告。但是主说，我从来不称许你们，主不称许。主所看重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你成就有多少，你做了多少的工作。主所看重乃是你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你有没有顺服神，你有没有让神在你里头得到地位，神在你里面得到地位有多少，这是主所看重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看见一件事，主所看不是外面，主所看重乃是我们的里头。我们不要以外面都夸耀，这些外面一下子都会过去的。只有主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要宝贵那个有永存的东西，那才有价值。宝贵那个若是我们看重外面学到虚浮的东西，这些东西转眼之都是暂时的，转眼之都会过去。这些东西再好也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家里有两棵那个昙花，那个昙花它常常那个开花的，有时候开花我们都不知道，夜里开花，第二天早上起来它已经谢掉了，都没有看它。当然我们也等到十点钟去看它，我们也不要睡觉了，我们都没有去欣赏它的。那么花开得很美丽，很好，那么很好的花，很美丽的花，但是很可惜啊。太短了，是吧？只有一下子就过去，一夜就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呢，花就垂下来了。那么这些好是很好，但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现在冻死了呢，我们心里也不痛心，我们也不可惜，因为这个价值啊不是很大的啊。但是说既价值大，乃是说是。能够长久的，能够维持长久的，如果是一个花能够整年都不会谢的，那是很有价值的。不会有这样一花，花必凋谢，草必枯干，这总是会过去的，是吧？那不会不谢的，那只有出于主的，它是永远不谢的。那么只有主的生命从我们里头活出来，那呈现出来，那个是永存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宝贵那些有永存价值，有永存的那才有价值，暂时的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属灵的，只有出乎主的， 才是永远的，因为我们神是永远的，只有主主才是永远。那所以不是主主都是暂时的，说不要抓住这些东西，东西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就像有一个大主教啊，在他快死的时候了，他出来到客厅里头，看见他的橱那个客厅里那个橱窗里头啊，摆了很多那个宝石啊，还有很多这些贵重的东西啊。他实在心里舍不得，他说：“难道我要离开这些东西吗？难道我要离开他们吗？”他说：“你就这样没有用处的，还是要离开的。”说到那时候就死掉了。所以宝贵那些东西啊，那都是暂时的，不是我们离开他就是离开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永存的啊！他说给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他向着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他说给我们的圣灵那是永远的灵。只有主耶稣乃是存到永远的，说爱主耶稣，宝贝主耶稣，因为这是存在永久，其他都是暂时的啊！就像草上的花，都像这个
草被风干，花被凋谢。
都像赶的早晨的赶路一样，早晨露宿一样，都一下
很快就消灭掉。好，下面
我这一讲的话，时间通通不讲
了。嗯，那好，所以下面还得还没完呢。
那么好，就是他就
这一节很长。
就那么。这个菩萨呀，这个见这样见他就接受了，一接受之后，这个
他马上
这个亚齐多夫啊，可是受不了了，是不是？这个他本来是盼望说，在这个在沙漠跟前呢，那做一个最参谋长，
参谋长，
一直这个得到亚齐多夫，一直得到亚沙鲁的信任，但是没有看见亚沙鲁没有那样信任他，那样信任那样看重他，反而他的最好的寂寞呀，那么他们也不接受，他就想亚沙鲁这个人呢，不会成功事情的，说靠他呀没有用处，那亚沙鲁不死，那就他先死，他就回到家里去啊，写了遗书啊，上吊死掉
了，
真的是。因为他实在是觉得他很聪明的，他一看你亚瑟这样的一定会失败的。那这是一件事。这个互塞呢，他就把他的寂寞就告诉了这个祭司，让祭司打发一个女的佣人了，女孩子就把他的那个计划去告诉他的儿子，那么儿子不敢进来的，在郊区啊，在那等着消息，那他们一有消息之后就赶快跑，要去告诉，结果呢，给一个男孩子碰到了，一下子就给男孩子认出来了。那么这男孩子就赶快就报告亚沙龙去了，所以这个大卫有奸细在这儿，那么这亚沙龙就派人呢去捉拿，这个他们就逃到一个巴夫林的这个一个人家里头去了，某人那个家里头啊有一个水井啊，他们那个女主人就把他们放在水井里头，然后把袋子盖起来，然后把麦子铺在这个袋子上面，看不大出那个水井来的，所以等到仆人来时候，所以这个祭司那个儿子是不是在有没有在这里啊？他说他们已经走了，已经过河了，其实在家里头
多的，
那不知道弟兄这边你们有没有问题在这方面了？
他那个井没有水吗？井里是干净的。
我想可能是干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有水的话呢，它可以用个板子拴着板子，然后掉下去嘛，然后把它们再吊上来嘛。那我想那也可以。圣经没有说到有水没有水，没有说。反正就是一个井，把它们藏在那井里头了。然后呢，这个两个孩子等着人一走了之后，他们就快跑，就把事情告诉大卫。然后跟大卫讲啊，你们快点过河，不要迟延，要过河。就大卫就和跟随他的人了，就
连夜
过河，过了约旦河了。 过了越南河之后呢，那么就安全了。那么他们就到了河南一面了，躲开这一次的这个没有被杀害，就是这个前面一段。那在漠南一段呢，就是结束了。漠南一段就是他一过河之后呢，就到河东边了。那河西边呢是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的。河东边呢，那也算以色列人的，不过是属两个支派，一个是两个半支派，一个支派是吉列，是这个是流变的，还有一个支派呢是
马纳西。
加德人，
加德
两个半支派，还有马纳西半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呀、啊，在河东边。那么，这个应该弟兄们应该知道，我们读约书亚记时候了，也告诉我们了。那么河西边呢，是以色列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在河西边，就半支派。移到河东边去了，那是比较陌生一点的了。那真是就像上海呀、啊，从前的浦东一样，这个浦西的很热闹的，浦东没有什么人，荒凉的很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河东边呢，也是比较荒凉一点。到了河东边，但没有想到一到河东边呢，这个。河南的好就得到的欢迎，
真的欢迎。
还是呢，谁来欢迎呢？
是呀，这个
亚门人，亚门人来欢迎。这亚门人呢，是跟以色列人呢一直在打仗的，打到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还是跟亚门人在那打仗呢。这亚门人跟大卫啊，是可以说是做仇敌的。那是亚门人，但是亚门人在那儿起来呀、啊，他也不来欢迎大卫，把这个打叫大卫的心得了安慰。还有吉列人巴户来呀、啊，那么他们全家也来欢迎大卫，彼此带着很多很多东西、啊、来欢迎大卫来安慰他。这是啊，是在河东面所遇见的。那么这些事情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的神呢，是满了慈爱、满了安慰的神。他一面击打我们，一面安慰我们，一面在那管教我们；另外一方面呢，也在那扶持我们。一面在那里啊，这个惩罚；另外一方面恢复。是我们的主啊，他不是这个喜欢呢来定罪，喜欢来责罚，他乃是喜欢。施恩的主，他是喜欢呢，这个他是慈爱的主，喜欢赦免人啊，不但喜欢赦免人，并且他要向人施恩，他要把恩典给人，这是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个弥迦书啊，就说的有谁像神呢？我们的神是这样，一般人都是。愿意打人，愿意折腾，愿意这个惩罚，但是不，我们的神他是愿意施恩的，虽然也有惩罚，但是他不是喜欢惩罚的人，他还是喜欢施恩的，所以就看见虽然有管教，为了让大卫得到益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管教完之后，他也。有欢迎，有派遣人来欢迎，甚至连仇敌啊都在起来欢迎他，衙门都起来欢迎他，那是说到神的恩典，说我们的神实在是乐意施恩的神，那他愿意施恩的。虽然大卫呢，从光景来说，应该很厉害的管教，他也已经遭遇了很厉害的管教，大卫当然也非常痛苦，被他儿子赶到这个地步。赶到这个河东边去了，那么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但另外一方面呢，看见神像他说施恩惠，那也其实蛮高兴的。亚门人都来欢迎他，还有吉列人巴户来呀，也在欢迎他。很多很多东西啊，他们所需要的，都带给他们，让他供给他们的需要。说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是乐意使人的神，所以我们总要记得我们谁像我们的神呢？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神是乐意使人的主，他不乐意，他不愿意惩罚，那么他是乐意使人。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夜虽有哭泣，早晨便有欢呼。到了晚上，好像在击打我们、惩罚我们的时候、管教的时候呢，那我们很痛苦。但是到了早晨时候了，我们就欢喜快乐，因为神把恩典呢能来赐给我们，使我们那个疲乏的心得到恢复，使我们软弱的灵能得到恢复，使我们全人得到恢复。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乐意使人的主，我们要在主面前，我们不断地要赞美他。虽然经过很多难处，但是末了他所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丰富的，是我们所使用的。如果把时间都占用不完了，是不是要给弟兄姊妹留下？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呢？
就是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前面的那个妇人他是是对的了哈，但是问题是说，假如在神的原则里面是不能说谎话，就是说了谎话这样子的，这就好像是以前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也相信
那
个那两个基里拉河，基里拉河，基里拉河也是前面那个出埃及记里面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接生婆也是那些，对，这个在属灵上要怎么样子来转这个
基里拉河呢？那个是那个因为他还没得救，他不认识神，是他虽然知道这位神上天下地的神，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但是不认识这位神是那圣洁那公义，他不认识。
所以他用人的方法。
他知道一方面神是那个全能的，是那个大能的，是上天下地的神，是满有能力，就红海水都分开了，以色列从里头经过，那么叫那个约旦河水都分开了，这样的能力利用，他认识神的大能，却不认识神的性情。不认识，他不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不知道呢，这就不定罪了，是不是？就是那个有了罪之后呢，那么也好像主耶稣保全，那主还赦免的，因为他并不认识神。就像我们从前还没得，就是不知道撒了多少谎，是不是呢？那么这些谎言，我们那得救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向主承认，主啊，我从前真是撒了很多的谎，说不过来的，主都赦免了，主没有，你这个谎不对，我要惩罚，都没有这样，那么主就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那个是这样情形。那么这个妇人呢，她应该是认识神的，但是她没有这样，她也不诚实。那么也是做了这些事情，当然这样是做的这些事情啊，就救了那个亚西马斯，就是祭司两个儿子呢，救了他们，可以把信息带给大卫了，这是好，这是不错的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罪总是罪的，撒谎总是撒谎的，那么你说不撒谎怎么办呢？那我们是在人不能啊，在世凡事都能的，若是他不撒谎的话呢，主会想办法的，是不是？所以他们没有依靠主，就依靠那我这个毕竟是藏那个藏在井里头，然后撒一个谎，就也很简单的过去了。但是总要知道，谎言总是罪啊，总要知道这是神所定罪的。那既然伸手定罪，那我们就要去撒谎。那不撒谎怎么办呢？就给抓起来了，那就没命了。但是神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只要站在主这一面，那么我们还那个做一个那个诚实的人， 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神子他会起来负责任的。
这边我再问一下哈，因为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拉合是因为他的信心，他有讲到说妓女拉合因着信心和和平平的接待那个探子，还有刚刚那个李阿姨讲到，就是说当时那个那些接生婆在那出来奇迹的时候，他们没有照着那个法老所定的，就是说他还是让那些小孩子可以就是没有把男孩子给杀了。那我还有就像就是现在的一些事情，就像以前的话，当初那些人把那些有犹太人给藏起来，因为让他们能够逃跑。那像这些事情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其实是在神的里面，就是说这个说谎的这个标准不是在人的，而是在于神的，就是说他在神里面因为敬畏神的心，所以这个说谎我们是不是不是说谎呢，还是怎么样？
应该不行哦。
因为像当时那些，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讲到很多以前那些人在那个就是犹太人要被杀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把那些犹太人给藏起来了。那像这些事情，那像有个人讲个例子，说今天有个人有个强盗他来我们家，那我的小孩子我把他藏起来了，就那个强盗拿这个枪对着我说，你的小孩子在哪里？那我绝对不会说的，我不可能说因为我要说谎，我不说谎我就告诉他我把我小孩子藏在什么地方。那像这样子的事情怎么去斟酌？
这个有一本书是叫做《密室》，他那个作者就讲了他们姊妹三个人的作风。他的二姐姐就是很有信心，当人家来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了实话，结果后来所有抓进去的人全都放了他。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不能有妥协的，所以你说哦我可以说个谎，那以后很多人就可以用说谎来。
那就这个卧底的国家那些人都要说谎嘛？
那
这不是派出去在国家外面去做卧底的，去侦探别人的，你不说谎，人家不杀掉你。
你说别做卧底，
那一定要有人做的。他那个
很多
军事上那个，他是需要那个情报，
考虑
他是需要那个情报，像那个这个哈那个大卫要没有。